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作为一个教牧人员呢，我相信我们一直以来一定是关心教会的一些的增长也好，教会的复兴也好，或者教会在各样的事工我们怎么样去好好的规划也好。但是呢，有人说现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教会起了很多这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对很多传道人来说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其中一个变化就是很多教会都有这样的困境，就是好像很多的人呢，这个离开教会，从教会当中出走啊，他不是放弃信仰，是他真的就出走了。哇，这个对教会来说有的时候包括传道人在内，可能都不容易理解究竟这个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样去弥补，或者怎么样去补这个堵住这个破口。
这个呢，我发觉慢慢呢成为全世界教会一个
现象，
重要的现象。有可能有某一次呢，我跟你要特别按这个方面来集中谈。但是今天呢，我觉得呢，最大的群体呢离开教会就是青年的那一群信徒，而且很多呢都可能他洗礼很短的时间就不见他。那么在牧养上呢，很多教牧同工都很关注这个情况，因为你不可以看见他流失。而且我们也常常说，年轻的信徒是教会未来的栋梁。
栋梁，对了。
我们退休的人呢，不管你多么好精力、好脑袋，你还是要过去。所以如果教会留不住这一群青年的信徒，了解他们的流失的原因呢等等呢，我们呢都是真的在神的面前有很大的亏欠的。
所以对于教牧同工来说呢，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哈，好好的给自己的教会来做一些的评估，究竟有什么地方是我们不完全，我们需要去好好的弥补的。特别是在年轻人这一块呢，哇，过去我们联野电台也有一个课程叫青年事工，我相信很多牧者同工呢都非常关注这个教会青年的工作，但是常常心有余力不足。那么究竟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我们不懂年轻人？年轻人也会跟我们抗议说，哎呀，你们老一辈的，你们根本不懂我们以至于彼此之间，包括在教会里面，都会产生所谓的代沟。那么很多年轻人，包括信徒的下一代呢，有的已经不在教会里面。哎呀，这个对教会的牧者来说真的是一个难题啊，难上加难的难题。
这方面呢，年轻的信徒呢离开他所在的教会堂会呢，我说是一种呢慢慢是全球的现象。那么有一个统计，或者说有一个调查呢，这个都是代表性。那么我们在香港呢，信徒离开堂会呢也有类似的原因。那么他这个调查是大概是这样的，23到30岁的受访的信徒里面呢，那么就是那些他离开教会，有32%的人呢表示他离开教会的原因是教会内的人呢太过于论断虚伪。那么有29%呢觉得就是很简单了，就未能跟教会来接连呢。还有另外25%的人呢表示他不同意教会对政治跟社会课题的立场等等。这个都是很多年轻一代的信徒，哇，他们面对这么复杂多变的世界，在参与教会的时候有的难处一个表示。
所以我不晓得姚牧师作为传道人，可能我们都快 面临退休的年代啊，
已经差不多退休，
我们有时候也自己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真懂得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呢？那么对教会的牧者来说呢，我想这是一个挑战，这是一个趋势，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怎么样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以至于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策略。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弟兄姐妹来探讨这个关于青年啊，在教会中间有这种现象，慢慢好像远离堂会、远离教会的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关注？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探讨教牧关注议题，
分享教会发展趋势，
开拓教牧视野眼光，
更新教牧侍奉动力。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新视野。
杨牧师，有的时候我们教会啊，会不会有一种鸵鸟心态？就是当我们看见一些问题慢慢衍生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面对，我们也找不到方法去解决，所以我们就任由这个问题呢慢慢慢慢扩大，甚至扩大到一个地步，有一天真的不能够收拾的时候，我们无解啊，找不到答案，那么以至于我们真的就从教会中间啊，这个侍奉中间呢，就看见教会有很多的破口。那么这个对教会牧者来说，会不会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冲击？
哎呀，对这方面呢，我都明白你刚刚说鸵鸟心态呢，是有时候我们面对实际的这么复杂的现象也不容易处理的时候呢，而且我们人生的经历跟新一代人呢真的很大的不同。所以你说一方面不晓得怎么应对，那个是真的我们要摸索，另外就是我们站在我们自己那个时代的那个经验里面呢，我们有时候跳不出来。那么如果我们回到今天要谈到这个对青年信徒他们离开教会对他们的牧养来说呢，我发觉呢新一代的年轻的信徒啊比比皆是，就是他们比较按他们现今面对这个世界呢，他们比较我们更重视公益，更重视环保、平等、宽容这些不同价值的议题。那么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呢，很多都是很勤劳，而且一次两次这个世界大战往后成长的人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比较怎么说呢，我们都很努力来
珍惜当下，珍惜当下，
我们所在的嘛。但是现在年轻一代的人呢，他们出来的时候呢，可能他们面对这个世界已经很丰富，不是那么贫穷，一般来说了，所以他们呢就觉得，如果我现在，我努力读书，我受一定的教育，我出来面对这个世界，我得回来的不是我当有的，我应当有的，因为你们上一代人呢，你们那个比较那个资源已经你们拿去了，所以这方面呢，他们对社会公益，对很多教会里面的发生的事情啊，都不满呢。我个人觉得很自然的，
所以如果我们以香港做一个例子哈，曾经有过一个统计数字啊，就是啊。大概现在离开教会、离开堂会的这些信徒呢，平均大概是介于18到35岁之间。那么，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现象做出一些补救，或者说做出一些有建设性的一个策略，让这些青年人能够继续的回到教会呢？其实无论是从人生成长历程、教会文化的这些偏差里面呢，其实我们都可以做一些的修正，或者说一些的补救的措施哈。那么其实刚才姚谦牧师提到了，就是上一代跟今天这个年轻世代，他们所持守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如果从这个观点来去理解的话呢，那么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好的方法，教会怎么样来牧养现今这个世代一些慢慢慢慢远离教会、远离堂会的信徒？当然国内的情况可能也有这样的现象。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国内的经济各方面不断的往外发展，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包括他们的下一代呢，已经真的可能从小在教会长大， 可是慢慢也啊，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啊滚动，他们也离开教会，甚至他们可能也对教会有一些失望，只是他们啊不愿意表达出来。那么无论是处在什么样的啊地区哈、啊，我想这种趋势这种现象其实真的是大同小异。
我觉得林谦牧师说白了，说更重要的，我觉得是这样。我看现在以我们香港这里教会华人教会的状况为例了，很多啊，我告诉你啊，静静的告诉你，很多教牧同工的子女，很多教会执事的领袖的子女呢，他们很少在教会里面长大，但是当他们已经中学大学往后呢，很多都开始不参与教会。
嗯，
那么不更不要说有一些他把子女送到海外去念书，念书回来他们的文化在海外已经形成，更不参与他回来香港这里本地的教会的、聚会。那么更说长话短说啦，我觉得你说怎么搞啊这个状况，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谈教会，暂时回到家庭本身，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可以不可以跟我们的子女，年轻的子女保持对话呢？
嗯，
那这个议题呢已经是也是一个关键，很多父母啊根本都他们的子女都开始不跟他们说话。
嗯，
那么就好像如果你说在教会里面的青年信徒，如果我们都教牧同工，他们都根本都不跟我们说话，我们也没办法跟他们对话，那么你就很难再进一步谈什么理论，
嗯，
教会要怎么表达什么议题了嘛。
嗯，
所以有教牧同工也说的对，面对今天青年信徒离堂会这种现象呢，我们做父母的，做导师的，做教牧的，是不是仍然对青年信徒展示我们应当有的真诚？我想到我的女儿师母跟她对话呢，那种状况，当然呢母亲跟女儿谈话比父亲有时候比较容易一点。
嗯，
我女儿还是跟我谈话，但是我也比不上师母，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他们如果你没有让他们保持对你的信任，而且他们眼中觉得，哎，爸爸，虽然你是牧师，你在讲台上讲的跟你台下生活里面跟我聊的都一样呢，我就很难跟他对话，他也不相信我。
嗯，
我觉得这个层面呢非常重要。今天青年信徒对教会有意见，因为在他们眼中觉得我们的执事，我们的爸爸牧师很有问题。如果他觉得你的为人，你讲一套传一套做一套呢，那个对话就断了。
嗯，所以呢有一本书啊叫教会难民，我觉得这个书名挺有意思的，
这个很特别
啊。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呢就提出了一些的建议啊，我想我们可以来稍微参考一下。那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呢，我们就着这个书当中提到的这个建议呢，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和同工一起来探讨。腓立比书二章四节的经文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向身边有需要的人付出实际的行动，关怀他，与他同行，为他加添一双翅膀。来吧，让我们行动起来，
让爱走动，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本书名啊，非常有意思，叫《教会难民》啊。当我们想到难民的时候，我们想逃难，那会不会教会今天也有很多年轻人呢、啊？ 带着一种逃难的心情远离教会，哇，这个对牧者来说真的很伤啊！啊，我们花很多的心思，希望按着神的托付照管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羊群，可是现在这些羊群怎么样？好像难民一样，通通离开了教会，哇，情何以堪呢？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补救？
好，所以这本书都值得我们参考啊，他提出什么建议啊？
教会呢必须真诚，哎，我觉得这一点呢，刚才姚牧师也提到，就是信仰跟生活，我们常常在讲台上，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姐妹，这是分不开的。但是有的时候不可否认，今天在教会里面，包括我们自己做传道人在内，我们都很诚实的面对。有的时候很多人呢，真的是说一套做一套。当然我们可以说啊，每个人都有软弱，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有的时候信心软弱，有的时候等等，当然我们可以给自己的很多的借口啊，所谓开脱，当然有的的确这个情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看在让这些年轻人看在眼里的时候呢，他们真的就是贴上一个标签，教会的人呢说一套做一套，哇，这个对教会来说真的是用一句话叫打脸啊，那么真的会觉得有的时候难辞其咎的。
所以教会如果真的要展示真诚呢，有很多专家也好，一般的信徒都看得出，重要就是教会不要那个事工化，那个操作要人性化一点。如果我们的来宾甚至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觉得教会哇，我们一进到来全都是谈教会的策略事工，根本都没有对我真正的需要有关心，那么就是教会非常事工化，不是人性化了。
所以呢，教会呢不是要成立所谓的啊小组啊团契这些事工啊等等，那么其实真正回复到他一个原来的定位，就是真正关注到人的需要，所以不是强调这些所谓的事工啊啊，怎么样发展啦、啊，怎么样计划啦、啊，甚至怎么样用一些活动或者策略把人找回来。当然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贴近人或者关心到人的需要。所以当青年的事工啊发展面对突破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这个潘霍华他曾经说的一句话，他说青年事工呢，首先是关乎人和上帝的相遇，而不是关乎发展教会的策略。我再重复一次哈，他说呢，青年事工首要的是关乎人和上帝的相遇，而不是关乎啊教会的发展的一些策略。所以你会发觉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分，一个是关注在人，一个是关注在事工。所以这两者呢，我觉得教会要有所突破，有所区隔的。
所以所谓真诚呢，就是我们永远不要眼睛看不到你面前你至亲的需要，而且陌生人进来教会，他们有背后有一定的难处，我们也要尽量的来聆听来关心，要不然呢教会就你怎么真的可以来服侍他们呢？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哈。因为年轻人呢有一个好处，我们常常说年轻人呢有热情，而且年轻人很真呢、啊、那么教会来说呢，当然我们是希望啊鼓励他们在生活上各方面越来越像耶稣，那么在教导一方面，但是我们实际的生活这一方面，我们是不是能够真诚的来表达出来，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的软弱。那么曾经啊，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啊自己分享，他说他自己呢有的时候心中悲伤的时候呢，包括在讲道的时候他会流泪，在台上流泪，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传道人怎么可以在讲台公开的场合流泪，这个很怎么说呢，很失态哈、啊、或者说会觉得很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没有想到呢，即便是有这样的表现的时候呢，反而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他更加的敬重，因为他觉得这个传道人是非常真实的，是一个人呢、啊、 啊，是有人味的，
嗯，
而不是只有事工啊，不是只有这个很严厉的教导。
所以你刚刚说，哎，年轻人很真。我就有另外一句说话要说出来，我说成年人很假，
成年人假。
如果我们都是很假，那么我们的子女啊，我们的年轻一代的信徒就觉得教会领袖你都是在装啊，在装假。
嗯，
所以这个就不可能进一步有真诚的对话嘛。
嗯，
这个呢，真的是要反省的。成年人的世界，我们已经懂得啊，怎么样的方式来应对不同的人。
嗯，
但是对年轻一代的人呢，如果我们假装啊，我这样说的时候呢，不表示我真的很懂，而且也表示哎，任何人进来教会，他们的需要教会一定可以满足。真的，这个世界很多人的状况很可怜啊。
嗯，
他们提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真的是爱屋能助，因为太软弱，太不懂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真诚，就是听他们，陪伴他们，这个是教会最基本可以做得到的事情的。
嗯，那么这个就带来第二方面，就是兼容的一个思考，就是教会千万不要有一个所谓的一言堂啊，我们教会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这是我们几十年的传统。有的时候年轻人一听见这种呢，就会非常的反感啊，觉得说那我就啊，不照你这个规矩来了。那么教会其实当然我们应该有福音真理的一个执着持守，但是在方法方面呢，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去理解啊，这个青年人他们的那种求新求变，那么让我们教会也可以有一个更宽广的一个包容啊的这种思维，兼容的一个思考。那么年轻人今天很可能他们不满教会的文化，而教会呢是不是有不同的一些空间去承载不同的弟兄姐妹学习兼容。那我就记得呢，这个啊，台湾的教会呢有很多啊多元的一些变化。那么当然有的教会是非常传统保守的，但是呢在这个传统保守的教会里面，你会发现哎，居然他们也可以允许青年人呢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特别的啊，有一个教会啊我认识的，他们允许青年人呢去发展这个街舞啊，跳舞，
嗯
啊，街舞哈，
嗯，
街舞，用这个方式来传福音。他们甚至在教会里面呢开办这个街舞步道，那么吸引很多的年轻人。那么这让这些青年人有机会来发挥他们啊，他们也觉得哦，教会原来不是这么八股的，因为用不同的方式来传福音嘛，所以这种兼容的方式呢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教会兼容的思维就表示我们非常灵活，而且在真理上我们持守的时候呢，是很多方式都可以来做表达的。那么青年一代的信徒呢，他们就很关注或者说很重视教会是不是可以这样的来应对。如果在他们眼中我们只是一言堂啊，一句话说了就算，那么在教育界呢就有一句说话，就是很多家长太过分逼迫他们的子女做功课，就是怪兽
家长。
嗯，那么在教会里面也有什么怪兽的教牧同工。
哇，这个是很严厉的
很严厉的
指控哈。但是会不会我们不自觉的就是高高在上，让啊同工觉得好像这个人呢，啊，格格不入啊，各方面啊很过于古板。那么教会啊领袖呢，有的时候呢啊，我们自己在这种变化的里面呢，我们真的需要求主来赐下智慧哈。的确，有的时候我们的用意是好的，我们千万不要说我是为你好啊，那他可能感受不到你为他好，但他总是觉得你就是处处的限制他啊。缺乏这种应变，缺乏这种包容的这种思维，这个对教牧来说呢，也是一个需要去突破的。
我承认这个兼容的思考呢，有时候很难的。比方我只是提出一个尖锐一点的，今天很多青年信徒啊，他面对同性恋这个议题呢，
嗯，
他就来试探你教牧，哎，姚牧师，你觉得这个你怎么想啊？如果你的想法跟他不一样的时候，你就有祸患。
嗯，
那么真理是什么回事呢？他们也可能不太懂，所以呢，这种兼容呢，不表示我们不关注真理。真理上是 不对的，我们要勇敢说不对。但是如果这样说的时候呢，他们就拒绝你，你还是不是爱他们？他们还是不是还是感受到你是他的朋友？这个就是兼容的一个表达了。
那么当然这个只是消极的哈，但是积极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廉洁跟委身，让这些可能慢慢要远离堂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真的能够感觉到和教会之间有连结的。那么其实真的堂会之间让青年人之间呢彼此之间有连结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真的不会因为这种脱离教会以至于他们好像跟教会真就完全断了。有的时候人是这样，我不来教会，教会也不关心我，那么慢慢就断掉了。相反的，如果他慢慢离开教会，可是他仍然感觉到教会仍然持续的关心，仍然持续的爱他的时候呢，其实这种一段时间以后，他会慢慢慢慢再回到堂会他中间的。
哎呀，这方面呢真的我们有一些比较更年轻一点的教牧同工，他们面对比他们更年轻的青年信徒离开教会，他们都有他们的方式来处理。比方我了解一个教牧同工神学教授，他就是特别关注这些流失或者说离开教会的青年的信徒。他特别做一个事情，就是把这些离开的信徒呢召聚起来，让他们重新有思考的空间，让他们有不同的尝试。这个是一般的教会呢，哇，我们已经有我们的既定的架构，就不成的，不行的。他就有这种的新的想法去带动这些信徒。我不晓得这个发展下去是什么回事，但是这个呢，面对新的年代，新的流失的现象，特别青年一代的人呢，我觉得也很佩服他的努力。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哈。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离堂或者说离开教会不聚会的这些基督徒呢，我们真的你要留意，就是他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呢，信徒和上帝之间的这种关系和人的这种关系呢，这种其实是会影响所谓信徒离堂的这个比例的。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个数据是值得我们去参考的。
这个数据呢是很新进的一个报告，说虽然面对离开堂会的年轻信徒我们有一点的担忧，但是只是5%呢表示不会
离弃信仰，
完全不会回教会，只是5%。有52%是表示不确定，有43%呢，43%表示会考虑重新返回教会，那个还是我们非常好的盼望。
我自己就想到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提到这个迷失的羊这个比喻99只，但是有一只呢在羊圈外面，耶稣仍然呢去寻找。那么对教会来说呢，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呢，我们真的仍然求主给我们牧者的心肠，能够把这些迷羊呢能够尽快的带回神的家。好，谢谢弟兄姐妹收听今天的教牧新视野，也盼望我们真的为教会下一代呢继续的来祷告。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Thank you.